多謝阿樂榮佳博士能夠咧，即係簡單，但亦都即係好有呢、這個點講啊，即係深入淺出，同埋有一個洞察力去睇到，即係我哋而家香港教會或者教會本身面對住呢個消費文化、市場化等等嘅一啲嘅潛在嘅危機。咁當然我哋喺基督教信仰一定咧係基於一個聖經去回應一啲事情嘅。咁究竟聖經？即係咁多年前寫嘅嗰陣時，應該照計就冇呢個所謂消費主義噶。咁究竟對我哋今天呢個課題要有啲咩嘅啟迪嘅咧？咁我將時間交翻俾阿陳龍斌教授。
咁咧今日坐喺度同大家即係分享咧，係因為呢個市場嘅需要啦。因為咧即係市場需要有一個聖經嘅學者，所以就坐喺度。即係事實上咧，今日本來咧我應該係喺我個太太咧係坐緊月嘅期間咧，啱啱生咗小朋友咧。就我應該咧個大女咧，我今日應該要帶佢去面試嘅。咁咧，但係咧就結果我都唔能夠完成呢個作為父親嘅責任，就交咗俾其他人啦。因為呢個市場需要我坐喺度咁樣。咁咧不過咧，即係喺講翻轉頭嘅時候咧，其實咧上個大約係上個星期左右嘅時間咧，我哋因為咧呢個垃圾衝破咗理事力場嘅緣故咧，我哋結果咧就多咗一個嘅一日嘅假期。當然咧，嗰日對我嚟講都好開心，我就突然間多咗啲時間可以嚟到做下嘢。咁咧，嗱呢一個咁樣嘅香港嘅現象嘅比喻嚟到講咧，係表示緊咧，即係彷彿咧支配住我哋香港人嘅生活，幕後有一隻手或者一股嘅力場去影響住我哋咁樣。當然啦，我哋生活喺一個自由嘅社會嘅香港人嚟講咧，其實一般人我哋唔係好中意幕後黑手，即係有啲人咧，如果在背後影響住我哋嘅工作嘅升遷，影響緊我哋嘅一啲嘅生活嘅一啲嘅取態。或者我哋一啲嘅抉擇，我哋其實唔係好鍾意一個嘅幕後嘅黑手。咁但係呢，即係基本上呢，市場嘅經濟就係講緊一個 invisible 嘅 hand， 有一隻嘅幕後嘅手喺背後。咁呢，當我哋今日呢一個題目叫做信仰市場消費教會嘅時候呢，就表示話當我哋嘗試去了解呢個信仰同了解呢個教會嘅時候呢，可以從經濟學嘅角度嚟到去了解呢個信仰。當然呢，個信仰可以從神學的角度，可以從其他的角度，但經濟學的角度似乎是其中一個的，即是現在想講的角度，就是可不可以透過這件事去探討一下，究竟跟我們整個的教會、整個信仰之間的運作呢？當然，即基本上當我們來到去看這個題目的時候，似乎它分上下兩部分，一個是信仰市場，一個是消費的教會。上半部呢個信仰嘅市場咧，基本上咧，我哋如果破題嚟到講咧，佢亦都可以即係分做兩個嘅分題。咁咧一個咧係講緊咧呢一個信仰嘅大市場啊，即係信仰呢個市場嘅經濟。咁啊，同埋另一方面咧就講緊呢個信仰嘅市場化啊，即係呢兩個情況。咁當然咧呢兩個嘅現象咧喺今日嘅香港嘅教會裏面咧，我哋都比較容易嘅嚟到去了解。即係我哋事實上呢兩個信仰大市場，即係話。我哋作為香港嘅教會一部分，受呢個市場經濟嘅影響嘅時候，其實我哋喺某個程度，教會都係個既得利益者。咁事實上咧，我哋都唔完全係批評或者絕對係抗拒佢嘅。咁咧舉一個嘅例子嚟到講啊，即係好似我哋友好嘅港元啊，今日未講到嚟嗰位嚇，佢嘅宗派咧屬於即係香港教育產業嘅其中一個大嘅支派嚇。咁基本上咧，即係當我哋選學校嘅時候咧，都冇辦法唔揀佢嗰啲學校嘅。即係好多時候，咁事實上咧，香港喺呢一個嘅教會嚟講，作為喺呢個市場嘅運作嘅一部分啊，即係呢一個嘅情況咧，我哋有陣時都係一個既得利益嘅一部分嚟喎。即係我哋覺得嗱，如果你話點樣去將呢個市場再公開否難嘅，即係事實上要將呢個教育嚟到講，即係要保持一定程度嘅嗰個優勢，其實係好重要噶。咁啊嗱，另外嚟到講，就算講緊呢一個嘅信仰嘅市場化嚟到講咧，其實又唔完全係一個壞事嘅喎。因為咧，對特別好多嘅福音派嘅教會嚟講咧，我哋希望咧，嗱你舉目向田觀看，全部都係和場嚟噶嘛，和場就即係等於市場啦，市場就等於和場啊嘛，即係好多時候好多福音派嘅概念係咁樣，咩意思咧？就是、當我哋睇到一個福音和場嘅需要，即係話你敏感你嘅聽眾們啊，佢對個點樣嘅嚟到宣講嘅福音有一個回應啊嘛，哇！嗰排如果興講呢個嘅見證嘅。咁可能呢個見證嘅以見證嘅模式作為呢個宣講嘅時候又有聖經嘅根據啦，聖經都話要向萬民嚟到做見證㗎嘛。咁呢啲見證嘅模式 其实咧系唔系佢唔系理解为即系佢唔用一个喺教会里面咁世俗嘅字眼市场，不过咧佢用紧和场呢样嘢吓，其实事实上都系同一个嘅，即系喺福音派嘅教会嚟讲咧，好多时候个运作将嗰个信仰市场化咗。咁当我哋嚟到睇嘅时候咧，呢一个嘅下半节嘅题目咧叫做消费教会。咁消费教会亦都可以从两个角度嚟到讲，一系一个消费者嘅教会，第二方面咧系一个消费嘅教会。事实上咧，呢两方面咧，亦都同样咧，就唔系完全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啊！即系当然佢可以系头先讲完所讲嘅啲问题，但系系咪一定系完全系负面又唔系？问题如果当个教会作为一个嘅消费嘅教会嘅时候，佢参与喺呢个社会里面嘅一部分，佢嘅影响力究竟喺边度咧？问题在于佢点样消费啊嘛？呢个嘅教会，同埋第二方面嚟到讲一个消费者嘅教会冇错，头先似乎咧两无论系主持或者系呢一个嘅。或者阿永佳都喺当中同我哋分享嘅时候咧，似乎好似讲到咧去 shop 一啲教会好似好邪恶咁样吓。咁我知唔知在座我哋有几多人咧，其实都系转紧教会嘅吓。咁咧，其实我自己都曾经同啲讲员都分享过，我话如果盼望人生嘅一日咧，写一本书叫《为何我转教会》吓，可能都有市场嘅，即系相信都有啲人会中意睇。因为今日嚟到讲咧，当我哋嚟到思想啊，事实上喺香港嘅教会若能真系满足每一个嘅会友嘅需要嘅话咧，事实上咧系真系唔会完全有一个即系转教会，系因为有好多时候信徒都有一个迫于无奈嘅情况底下，佢需要去到转教会嘅。咁咧嗱呢一个所以个情况咧，消费者教会系咪一定系一个即系绝对错，或者我哋要效忠于某一个嘅教会咧？咁啊呢个系一个好值得嚟到去商榷嘅一个嘅概念嚟噶。好啦，咁咧即系当我哋翻到嚟，即系大约系讲到香港嘅教会。在这个题目底下的背景，当然我们知道刚才所讲的和这个的圣经所出现的时代，特别是耶稣的时代，其实并无一个即完全直接的一种的关系，因为耶稣的时代并不是活在一个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底下。但是呢在当中呢，我们如何来到思想这个的题目呢，除了是即将圣经夹硬是应用在今天的处境之外呢，其实当时有些什么的元素值得我们今天都嚟到去思考嘅咧吓。咁咧，当我嚟到睇嘅时候咧，的而且确喺耶稣嘅时代，耶稣咧喺当中咧，佢生活紧喺罗马帝国嘅时代。喺罗马嘅帝国底下咧，当然唔系一个资本主义嘅社会。罗马帝国唔同嘅组成部分，譬如话有一啲地方咧乡镇嘅，可能咧佢一个自给自足嘅一个经济嘅体系。但系对罗马帝国作为整个嘅个嘅经济体系嘅运作嚟讲咧，佢又唔系完全由每一个嘅乡镇嘅自给自足嘅经济嚟到运作噶噃，佢亦都背后咧有某程度咧一种嘅计划嘅经济喺背后啦，由佢嘅一啲嘅当权者嚟到支配住，即系整个罗马帝国里面一啲嘅运作，亦都当然咧某一部分可能呢一啲嘅市场嘅初型咁样，咁耶稣嘅同埋佢嘅门徒佢嘅教会，其实系活喺一个咁样嘅生活嘅体系嘅当中。事实上咧，当时嚟到讲咧，耶稣佢自己系出于一个犹，即系我哋学者都理解，佢其实咧系生于一个犹太教嘅背景，甚至由佢耶稣咧一路佢出嚟呼召嘅门徒，整个一生嚟到讲咧，耶稣其实都喺犹太教嘅思想嘅里面咧嚟到去游走。不过咧，今日嘅犹太教即系理解个犹太教咧，并唔系一个单一嘅犹太教，佢有啲似咧我哋喺春秋时代嘅所谓百家齐放嘅情况。所以简单嚟讲，回应紧整个罗马帝国支配住包括犹太人在内嘅多民族嘅社会嘅时候，喺整个嘅信仰嘅体系，就算犹太教嘅里面咧，都系百花齐放。耶稣佢作为其中一个嘅运动，佢带嚟咧有好多人喺呢一个运动里面咧，去作出一个信仰嘅选择。信仰仿佛喺罗马嘅整个回应住佢整个政治经济嘅体系底下咧。信仰本身都是一个市场来的，即是如果从这个的角度，事实上呢，今天已经有一些学者，当然你未必完全同意，有一些圣经研究的学者呢，譬如包括一个叫做 Rodney Stark， 他其实都是一个同时间是一个的宗教的社会学家，他就尝试从经济的学的角度来到理解早期基督教形成的那一个的过程。那么当我们再进一步去思想的时候呢，事实上呢，在当时的门徒之所以跟从耶稣，如果你从今日即是信仰是一个市场的角度来讲呢， 当时他并没有一个所谓效忠某一个的犹太的传统为之一个绝对的一种 的选择。实际上在当时的门徒来讲，他亦都有很多的，即是他根本在揀緊究竟呢怎样去回，即是怎样的犹太信仰更能够回应緊当时和外邦人的生活。所以来到简单来讲，整个最重要当时的社会议题，如果信仰是一个市场，他回应緊的社会议题就是犹太人如何和外邦人来到相处。不同的犹太传统就有不同的，即是那个的取态，他们在选择的当中。教会作为一个的一部分的时候，和教会的门徒作为一部分的时候，他们都选取了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到回应当时那种经济的模式对人民的生活的影响。包括有一些的教会，譬如在使徒的保罗的在这个 sorry 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所讲的，当这个凡物公用，其实某个程度教会好像一个独立的体系，在当中在这个整个罗马的经济的运作底下出现一种另类的一种的经济的生活的模式，他们集体的繁物的公用这样。咁亦都喺早期嘅教会嚟讲，同样啲门徒亦都参与好多即係周济人嘅工作。呢、这个呢唔係淨係为教会嘅内部，甚至为教会以外呢、这个社会嘅人士。甚至呢一种嘅模式影响到好即係早期教会中世纪嘅教会嚟讲呢，整个嘅嗰个嘅对人嘅嗰种嘅周济呢种嘅慈善嘅工作嘅初型都係有呢一种嘅模式。好啦，当我哋呢讲咗大约而家嘅即係嗰个当时早期教会嘅嗰个情况嘅时候呢，我哋返到嚟嚟到睇一睇，即係整个圣经嚟到讲呢，简单佢回应緊个社会基本上可以话有两种嘅模式。即係呢两种嘅模式呢，其实呢可以话呢喺犹太嘅社会，即係旧约嘅时代已经形成㗎啦。而呢种嘅形成呢，特别係当佢面对緊唔係只係犹太呢个民族国家佢内部嘅处境嘅时候，特别系当佢哋面对呢个国家国破家亡，去到面对外邦嘅文化嘅时候咧，佢哋开始要选择点样嚟到去进行一个回应。譬如咧，当我最近咧喺圣公会咧有一个嘅赐经嘅讲座嘅时候咧，我就提到一个嘅话题，就咧赐经里面一本书叫做耶利米书信。咁耶利米书信咧，佢嘅初型咧其实嚟自我哋圣经旧约嘅呢个正典耶利米书里面啊，29章咧有一封叫耶利米书嘅，即系耶利米嘅书信，就是、耶利米嘅先知写信俾嗰啲要被掳到巴比伦嘅嗰班嘅人。咁咧喺呢个圣经嘅正典里面嘅耶利米书信系29章咧，系点样讲咧？就话到咧，要你呢班被掳嘅人喺嗰个城市里面去为个城市求平安啊！咁啊，为个城市求平安。但系咧，去到后来呢个赐经嘅发展嘅时候咧，就出现咗另一种嘅思想。就话你要被掳到外邦嘅文化嘅时候咧，你要同呢个外邦嘅偶像嘅文化咧，你要有一种嘅分辨，甚至你要有一种抗争，啊，完全系两种嘅唔同嘅思想嚟嘅。呢两种嘅思想咧，喺被掳嘅时期咧，逐渐去形成嘅时候，一路影响住喺整个新约嘅时期咧，仍然有呢一种嘅对外邦嘅文化两种嘅唔同嘅取态。我哋耳熟能详嘅喺呢一个嘅保罗嘅书信里面，譬如保罗喺呢个罗马书嘅里面讲，我哋要为在上者嚟到去求平安，亦都咧喺呢个嘅教牧嘅书信同样有呢种嘅思想，甚至咧去到呢个彼得嘅前书嘅时候咧，呢种保罗嘅思想仍然继续系进一步嘅发展，就系讲紧咧要为要顺服嗰个掌权者嘅，喺以致你能够喺一个外邦嘅文化里面，你能够生存到落嚟。嗱呢种嘅书呢种嘅思想可以话其实系喺呢一个嘅旧约被掳嘅时期，耶利米书咧已经系植根咗落嚟噶啦。但系咧喺呢个赐经嘅呢种嘅文化对呢个外邦嘅文化嘅抗争，当然咧我哋喺正典里面都见到，譬如但以理书都有呢啲嘅，或者有其他嘅一啲嘅现象。但系咧流传到呢一个新约嘅时候咧，就出现咗另一种嘅喺旧约开始，但喺新约里面咧一个好重要嘅文体，呢种文体咧叫做启示文学啊。咁咧就系呢个启示文学呢种嘅，我哋嘅新约嘅圣经唔系全部都系好似保罗嘅书信里面去求平安啊嗰种嘅情况，亦都咧有一种嘅启示文学嘅呢种嘅现象，包括咗喺我哋三卷最重要嘅福音书啦，呢、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同路加福音有啦，亦都咧包括有独立嘅启示录，有呢一个嘅启示文学嘅呢一种嘅特色嘅出现噶。咁但系咧，即系我哋今日咧时间嘅关系，我哋唔会多去讲咧，即系保罗嗰种对呢个社会嘅求平安嗰种咧系重要嘅。 但是呢我们不是集中只是讲那种的取态，而反而我们从一个启示文学的角度去补充呢今日香港的教会面对这个的课题的时候呢两个比较忽略的一个的方向。咁呢就係我哋发觉呢当我要讲启示文学嘅时候呢启示文学呢其实喺香港嘅教会呢已经系被消费緊㗎啦。点解咁讲呢每逢呢即係啲大事去发生嘅时候呢呢、这个嘅同启示文学相关嘅内容呢佢就开始嚟到被消费。我哋喺可以大胆咁去预言呢一个咁嘅课题呢去到下年嘅圣诞节呢都会流行㗎。因为呢喺2012之前嚟到讲呢启示文学一定系被消费。咁而且事实上呢启示文学已经搬上好多银幕嘅上面呢好多喺度里面嚟到即係从呢啲嘅角度去讲緊即係呢个时代嘩突然间即係喺当中呢几时会世界末日啦、啊、係消费緊嘅。咁呢我最记得呢有一次呢即係喺我哋神学院嘅时候呢请到一位嘅牧者咁嚟到去分享咁呢我当时呢当佢神学院就好好嘅请唔同嘅牧者嚟分享呢唔代表我神学院嘅立场㗎咁样。不过一次呢就係、是、呢即係个牧者嚟到分享呢我相信啲同事都记忆犹新。咁牧者就喺啱啱喺呢一个呢金融海啸之后冇几耐呢佢就嚟。佢就话呢领受呢一个旧约领受呢个圣经里面好多嘅启示文学嘅理解呢佢就认为呢个末世真係非常之近啦。所以当时喺金融海啸呢嘅前夕呢佢就同会友有一个按照佢对圣经嘅理解嘅宣告。佢就同啲会友讲呀放晒佢啦。哇真係当时后来佢嚟我哋学校嘅时候梗係哈利路亚。因为呢即係啲会友家好感激佢因为佢牧师宣告一个放晒佢嘅消息。结果有好多会友呢都冇乜即係唔需要选手烂脚。但係我心里面不停就问牧师你几时叫啲会友入返呀嗰个先係关键㗎嘛个市场嘅定律嚟㗎嘛。你几时先入返呀咁佢冇讲呢个关键嘅部分。咁但係呢即係当我哋嚟到思想嘅时候启示嘅文学已经被消费緊。但是启示的文学在当时的耶稣的时代来讲它可以被用的呢其实是不是只是这个情况我们今天只是提两点。若然在当中我们讲这个的信仰的市场我们其实朝两个的方向来到思想。第一我们要思想信仰在市场。信仰怎样在个市场里面发挥到信仰的影响力呢第二就是个市场要信仰化。即是我哋唔单单个信仰被市场但我倒返转可唔可以个信仰个市场系信仰化佢嘅呢当我哋嚟到思想嘅时候有两个方向从启示文学我得到一啲启示嘅。第一方面就係、是、朝住呢个题目叫做消费教会嘅时候第一方面我哋要思想嘅系个教会嘅良心。第二方面系良心嘅消费。咁、啊、我哋从呢两方面嚟到思想。第一样嘢当我哋嚟到整个嘅启示文学嘅时候呢佢当时活喺一个罗马帝国嘅意识形态底下在罗马的主流的社会来讲呢他会宣告呢罗马的整个经济的运作将会是千秋万载的。这个所谓的罗马的和平。那呢是整个呢运作将会 是造就所有不同的民族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在低下阶层的生活的人包括耶稣与耶稣同代的人来讲呢很多人分享不到当时的那种的经济的利益。当耶稣去讲啊这个的关乎这个启示文学的信息的时候在当中呢讲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讲到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等等的这些信息的时候当然你可以是跟我们讲的是耶稣讲的21世纪这些的末世的事件可以是从这个角度但是从当时的人若然他们理解耶稣是讲的21世纪的东西只是这样的话呢没有人会有兴趣将耶稣这个信息流传到今日是因为当时的人听得明白他们活在一个罗马帝国的社会底下当他们听到耶稣这些信息的时候似乎耶稣宣讲一种的世界观或者世界将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跟当时的罗马社会所讲的截然不同的。如果从这两种来到并排来到看的话启示文学彰显的世界会发展的趋势正正就是当时同的主流的意识形态一种的抗衡或者一种的否定或者拆穿着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里面一些的问题的所在。若然从这个的角度来讲呢其实呢我们很需要重寻启示文学除了讲一个时间表之外启示文学作为教会的良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来到讲的时候呢刚才呢荣佳跟我们讲到呢即是现在有很多的产品已经成为的 icon 了嘛。 但 icon 呢个字咧，其实咧，如果当我哋嚟到睇嘅时候咧，其中一个字眼嚟到咧就启示录第十三章，刚讲呢只兽啊，有两只兽，一只咧系从海里面出嚟嘅兽，一只系从地上出嚟嘅兽。地上出嚟嘅兽咧，我哋耳熟能详，因为咧佢就讲啦，凡系咧呢个兽能够影响当时嘅人，如果咧我哋唔受呢个嘅印记嘅影响嘅话咧，我哋冇人能够作买卖。但是呢，若然我哋受呢个印记嘅影响呢，你将会系有666嘅记号嘅。咁呢，呢一个嘅系一个经济嘅记号嚟㗎喎。喺呢个启示录嘅第十三章，唔纯粹一个宗教嘅记号，因为佢强调呢个买卖嘅字眼嘅。咁系一个嘅经济嘅记号。但若然从呢个嘅角度嚟到讲呢，其实启示录呢系同緊我哋耳熟能详讲緊嘅福音，如果系纯粹个人化嘅福音，你点解要信耶稣？因为你个人有罪。咁咧，我哋需要嚟到去即系悔改，接受呢个耶稣嘅福音，以致我哋能够得到永生。嗱，已经做咗一个信仰嘅宣告啦，所以我唔系异端嚟噶吓。咁咧，但系除咗呢一个嘅信仰嘅宣告以外咧，我哋整个嘅信仰对呢个嘅制度系有批判嘅。启示录若然只系关心个人嘅信仰，就应该停留喺启示录嘅第一至到第三章嘅当中。但系启示录咧后文一路讲嘅咧，已经系脱离咗纯粹一个个人嘅选择。而是讲緊呢呢个整个嘅制度对緊呢生活喺其中嘅人嘅嗰种嘅影响。若然从呢个角度嚟讲呢，我哋发觉呢，我哋今日香港嘅教会对呢一方面嘅实践呢非常之缺乏。我哋呢嘅整个信仰仍然係讲緊你个人嘅得救嘅问题，你个人点样喺呢个社会里面奋斗嘅问题。但係呢，当我哋嚟到去思想嘅时候呢，我觉得呢金融海啸最悲哀嘅头先我所举嘅例子，唔係香港嘅教会冇作出回应喎。香港嘅教会有好多嘅讲座，而且非常之卖座嘅。当时就嗌你，点解你今日损手烂脚啊？金融海啸，你而家好悔改啦，因为你贪心。哇！即系呢啲咁样嘅铿锵嘅，即系嘅叫人悔改嘅信息，当时好多。但系咧，呢啲点解唔系喺嗰啲即系市场经济即系非常蓬勃、炒楼跑到好犀利嘅时候闹人呢？因为可能嗰个讲员自己都有份噶嘛。咁所以喺嗰啲时候唔闹得，但係呢而家当有出问题嘅时候，市场需要佢出嚟闹人啦。但係个问题对整个资本主义系冇反省，因为整个嘅问题都系个人嘅问题。整个金融海啸嘅悲哀系我哋有好多好叫座嘅讲座。讲完之后，当呢个市场复苏过嚟嘅时候呢，即刻教会又推出一系列喎，机构推出一系列。我哋基督徒如何投资呢？哇，即系呢一切呢已经系当时主导晒，但系冇人对呢个资本主义系进行反省嘅。啊，德国人咧，即系当中，我除咗勤力之外咧，德国人咧系中意反省嘅。咁咧，譬如喺呢个嘅德国嘅一个神父，佢又系叫做 Mars 咁样吓，即系咁啱咧，佢就唔系 Karl Marx 啊，不过咧佢都系叫 Mars 咁样吓。咁啊，所以佢就即刻出咗本书咧，就系即系批评呢个资本主义咁样吓。咁啊，好有意思咁样，从教会嘅角度去批评呢个资本主义。但香港咧，今日我哋缺乏。无论从神学的机构，从教会的内部，我们确实是缺乏一种呢教会作为一个的良心，去对这个生活的即整个的环境呢，我们不是要推翻个资本主义，但是呢在当中呢，我们对整个制度的那种反思我们是缺乏的。我们呢所追求的仍然是一种很个人化的一种的信仰。这一点呢，我们需要即更多的弟兄姊妹呢是认同呢，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投放更多的资源去进行这种的神学的反省。你如何在当中活在这个的市场的底下，你能够一种的另类的生活的模式呢？如果你真的要消费，你可以考虑来消费神学的。咁可以有好多不同的，不过呢你消费一种怎样的神学呢，这个你需要来到思想。因为在当中我们需要神学扮演到一种好像启示文学的功能一样。能够对这个时代进行一种的反思。第二方面，当我们真的有这个的 教会是作为一个良心的时候，启示文学扮演着另一种的作用，是提醒我们活在一个时代底下，我们如何去关怀其他别人的需要。譬如在很出名的马太福音的24-25章里面，整个的这个启示的在马太福音最后一个长篇的讲论里面，一开始24章是讲耶稣预言那些末世的事件，但是整个这个24-25章的结束就是出现一个很出名的比喻，就是讲 将来嘅时候，耶稣要分呢喺末世嘅时候要分个绵羊同埋山羊嘅比喻。咁咧呢个比喻好简单咧，其实就讲紧咧，如果你喺当中咧，边个喺我饥饿嘅时候就俾我嘅，咁咧呢个咧就系即系你就系已经服侍喺耶稣嘅身上啦。你如果系喺耶稣口喺一个人口渴嘅时候，你俾佢渴，呢个咧都系属于咧即系服侍紧耶稣。咁咧有好多嘅文学嘅作品，包括呢个托尔斯泰亦都写过好出名嘅一个嘅故事，系关于呢个内容，提醒我哋点样去关怀有需要嘅人。不过咧呢个嘅整个嘅比喻，还有一个好重要嘅地方，我值得留意，就系有啲人耶稣系闹紧，唔系净系闹紧你，唔系净系赞紧你去帮啲咩人，同时系闹紧咧。有一啲人当佢系饥饿系贫穷嘅时候，你冇去留意到佢哋嘅需要。呢、这个同样系值得即系耶稣后来咧要去到提醒。所以咧我哋再嚟讲，我冇噶，我冇做啲咩坏事。但我哋嘅忽略咧都系一个嘅问题嚟噶。所以在整个嘅模式，当我哋话要俾一个嘅人去饥饿嘅时候俾佢食，或者口渴嘅时候俾佢饮，呢种咧唔真系实践起上嚟嘅时候咧，唔一定系以慈善嘅方式嘅。喺今日嘅呢个时代嚟到讲咧，其实亦都有好多种嘅方式可以再进一步嚟到做，包括譬如话呢个所谓嘅良心消费。当然咧，其实我对良心消费呢个名系有保留嘅，不过我暂时谂唔到一个更好嘅学术嘅名词，因为咧通常嚟到讲咧，人真系冇乜良心嘅，所以你讲良心消费又好难良心消费。你讲责任消费嘅人，人又唔觉得同我哋嘅责任有关。不过个问题，如果我哋作为一个消费者嘅时候，而家问题系我哋嘅消费，我哋如果无可避免系一个消费者嘅话，我哋消费一啲乜嘢呢？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来到思想，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的消费究竟能够带来给别人一种什么的意义呢？譬如说给一些在整个，如果是整个全世界的这个全球化是对某一些人是进行剥削，或者呢当就算所谓的什么贸易逆差一路闹我们中国那些就是这个的货币呢，就是那个的嘅幣值嘅嗰啲問題等等嘅時候，美國又唔會鬧自己喎，因為其實咧成個嘅國際嘅貿易賺得最多係佢，但其實咧佢付出嘅勞力係相對可能係最少嘅，佢係賺個品牌啊嘛。但係咧，其實而家整個可能第三世界有好多人佢係被剝削嘅。我哋譬如舉個例子，公平貿易嘅我哋嘅參與，我哋喺當中咧可唔可以消費呢啲嘅用品等等啊，成為咧去對別人一啲嘅一種嘅關懷。咁咧，我估咧，即系我哋嘅做一個好簡單嘅總結，就係咧對應該照計，我係咪應該過時噶啦？不過好似未啊，咁好嚇。咁咧就係咧，即系喺呢個嘅整個嘅講論裏面咧，其實我做一個簡單嘅總結。喺聖經嘅角度嚟講，簡單如果我哋歸納兩個嘅路線都有嘅，有呢一個嘅可以唔係絕對去批判嗰個制度，有擁抱制度一面。保羅重新去定義奴隶同主人嘅关系嘅时候，保罗并冇一个意图去推翻当时嘅奴仆嘅制度，系当时一个嘅资本嘅一个嘅经济嘅运作一种好重要嘅一个嘅一种嘅支持嘅系统。但系咧，保罗冇完全推翻，耶稣都冇完全推翻。但系咧，去到保罗同耶稣嘅时代，相对嗰个整个政治经济嘅气候相对都稳定。但喺第一世纪嘅后半期，这个启示文托特别蓬勃的时候呢，是出现在这个呢，即是当这个圣殿被毁之后，整个的社会的动荡的出现的时候呢，有更多需要对这个制度性的反省，不是只是一种宿命去讲个人的问题。所以呢，在望紧圣经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见到它不是说是但一种是真理，是两种都存在在圣经的里面，有为这个城市求平安的，但是同样有批判这种的城市的。我们前者已经做得很不错的了，因为呢我们是得到很多既得的利益的嘛，所以在当中呢我们其实呢很难来到做批判的。所以呢我相信一阵范牧师来到的时候呢，他的批判应该会减少，因为他都是既得利益者的教会，他不是一定既得利益者，不过他是既得利益者的教会其中一个。当然呢我们其他很多教会都是既得利益的，样我自己都是受惠于既得利益的一部分样。但是呢我们的在香港的社会这种是重要的，但是在不要忘记在这些以外来讲呢，圣经为什么会存留这些启示文学的部分呢？同样都是正典的一部分呢，是要提醒我们同样对这个社会要带有一种的 经济的批判。最后一个的例子，在这个启示录的第13章骂完那个经济体是一只兽的时候，第14章就出现耶稣站在这个石安山，然后就有很多人是没有受印记的，但是他是受了父和羔羊的印记。圣经里面有一个字眼很特别，他说耶稣是用他自己的宝血将这班人是买赎回来的，在当中。所以是一个买赎这个字眼，是一个不是只是一个神学的字眼，是一个经济的字眼来的。所以前面骂那只兽是一个经济的角度，耶稣的救赎都有一个经济的角度。所以当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个经济的运作的时候，在当中就我们都要来到思想一下整个的市场的救赎的一面应该从什么角度呢？当我讲完的时候，即是我跟我的朋友又回来了，因为我们刚才刚刚在讲即是我们有些教会是很多既得利益的，在这个市场经济底下，在当中，但是即我自己是受惠人，所以我不会批评得太多的这方面。